这里的恋慕是女人要控制丈夫，然后呢，丈夫要辖制女人。大地不再效力，这是败坏的一个结果，很深很深的。今天我们还受这个影响。我们虽然在基督里，但是亚当的约仍然在我们的劳苦中间来反映出来。我们还要归于尘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我们来看旧约，整个的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，真的真是有高潮有低潮。有一段的经文，可能原来你没有注意到，在创世纪的大水，水势浩大的时候，我搞大气物理的哈，当水势浩大了，那是个典型的什么混沌状态。整个就是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人类在整个的自然界受审的时候，这150天的时候，就是对第一次被造界的什么一个审判，一个混沌，从有序变为无序。结果，洪水之后，上帝在这个挪亚的约里头给他起名，开始安慰他，然后说规律开始出现了，对吧？地还存留的时候怎么样？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，永不止息了。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约中活着的，这是普遍的恩典、普遍的恩惠，向我们说，上帝不再向我们宣战，给我们一个永久的、长期的时间，有悔改的机会。这是上帝的怜悯，高挂免战牌。你注意到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彩虹之约是这样挂上去的。”这是在讲什么？在中东的文化中呢，这是一个弯弓，上帝的箭是向上射了。他说我，这是一种解释，让你姑且让你了解，说他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。他单方面的立约，说我不再毁坏这个地。这是一个稳定的开始，但这个稳定的宇宙至今仍然有地震、有海啸、有风暴、有灾难。这个混沌的过程，从出埃及记是有另一个表达。我们非常熟悉，喜欢申命记的牧师在我们中间哈，在32章说到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里，在野兽吼叫之地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虚混沌。原文里就讲这件事，他就欢顾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用鹰搅动巢穴，在雏鹰以上。两翅展翼揭去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是一个混沌的状态，是一个混沌的状态，是一个没有序的状态。但上帝即使在那里，仍然用云柱、火柱让他们不断的恢复，让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即使在旷野，在这种混沌状态，上帝仍然怜悯他们。当他们进去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，说我们进的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。今天刘牧师提醒我们，即使那样的一个愿景，进去的时候你们仍要靠耶和华元帅来征战，从奴隶要成为一个战士，要依靠耶和华这个元帅。 Yahweh is a warrior， 他是一个征战的神。在出埃及记第15章的时候，整个摩西之歌在称颂耶和华是战士。他们如果不靠着耶和华征战，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没有办法领受的。他们被领进去的这样，但是无论怎么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你发现说，上帝给他们一个画面，是他们要进入的那个有次序的生活，这是律法给他们的次序的生活。阿门。让他们在律法中爱上帝，爱人如己。接下来，以色列还有低潮。如果说，混沌中最低的低潮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的悖逆，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先知耶利米在第4章这样说道：先知说，我观看不料什么，地是空虚混沌；我看天，天也是无光；我观看大山，不料尽都是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；我观看不料无人，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；我观看不料肥田变成荒地。一切的诚意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全地必然荒凉。看到这幅画面了吗？ 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先知被上帝所看到，让上帝给他启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，整个的自然又要像混沌一样，整个迦南的有奶与蜜之地已经不再适合人居住，又像失乐园一样。但是上帝满有怜悯，大有慈悲的神，他说我不灭尽，留下了余民，剩余的子民。每一次的回归，其实都是这些回归信靠悔改耶和华，悔改罪归向耶和华的人。从这个先知刚刚所说的这些话，你们看见这个描述吗？这是整个以色列的最低点，整个上帝百姓在旧约中的最低点，是一个混沌的状态。但是以赛亚给我们的是另一个画面，新天新地的画面，这是我们将来的地方。所以在旧约中包含了新约，像我们说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纪念，就是罪和死亡，然后呢不再追想，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。救赎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新的创造，保罗就在用以赛亚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拯救是一个次序良善，是一个充满。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混沌到有序的最终的持续，那是光和暗的对比，生命和死亡的对比更加的显著。约翰福音是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喜欢的，但这些经文它讲到上帝之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是拒绝的，黑暗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混沌。但光，上帝的本体的光，不是自然的光，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照亮在一切世在身上身在世上的人，都是在混混沌沌的人，在死亡过犯中的人。他在这个世界，世界也借他所造，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。他来讲这个败坏的世界，不是在讲原来物质的世界。还有一节经文，如果说我们这些人被重生，带入他的国度，靠着恩典圣灵的重生的工作，我们今天是怎么认识他的呢？格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这样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心上，我们心上，让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这个奥兰多迪士尼，迪士尼每年的这个每天晚上庆祝结束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放烟火，然后呢探照灯都会打在那个 Magic Kingdom 的那个 Tower 上。当那一幕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如果拿这个比喻来说，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，圣灵就是那个光打在那个塔上，就是耶稣基督丰满的十字架，他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能够认识父，是因为父的儿子向我们显现，那个光也打在我们心里，那就让我们看见谁？父神的荣耀，得知上帝的荣耀是显在他儿子的面上。阿们。没有子，我们没有办法见父；没有圣灵，我们不可能重生，也不可能认识子。也就是这三位一体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如果创造的工作是圣父圣子的工作，审判的工作是圣父圣子的工作，救赎的工作更是。所以在今天的过程中，我们要看见打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将来这个充满有序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在罗马书这样向我们来表达，今天的受造之物仍然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，罪在控制他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得知知道这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什么？自己在心里叹息，等候得儿女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换句话说，自然界在等一件事，等我们将来，不光今天的重生，等我们都穿上那个新衣。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来说呢，我们都是植物人，你同意吗？你可能不一定同意。 你要对比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进来出去，他那个荣耀的身体，他对五颜六色的感受，